习近平惊啦，带领陆常委谈芯片荒难题。美明主持话：2024年，川普一定再选总统并获胜。美欧贸易技术合作会召开，十领域抗共。火山将喷，高盛指中共地方债超 GDP 嘅一半，创新高。中国到美国集装箱价格暴涨10倍。男子苹果店外大叫，支持华为冇人睬佢。英国最新研究话，人类有望活到130岁。世卫表示，全球新冠确诊同离世人数均下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30号，下面是详细的内容。中共党魁习近平日前带领陆常委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中央人才工作会议，要解决芯片荒难题，亦凸显中国的芯片荒着实令到中共高层心慌的现象。多年来，中共通过摄取海外知识产权来发展科技，在很多关键的技术上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因此在多个科技领域里面陷入困境。中共如今面临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围堵和制裁，在科技领域的发展更加受到孤立。中科技大学副院长教授刘云在去年中国联通科技创新大会上发表演讲时说，中国的科技原始创新力不足，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芯片荒问题突出，此言可谓一语道破天机。刘云讲到，中共目前已在多重领域严重依赖外国科技，目前至少有35项关键技术被芯片荒，其中包括光核机、芯片、操作系统、手机射频器件、激光雷达、核心工业软件、核心算法等等。随着美中关系恶化，美国对中国科技公司华为、中兴、腾讯、中芯国际等主要企业实施制裁，中国更是掀起了空前的芯片荒。据中共官媒新华社的报道，这次习近平等7常委参加的人才工作会，是中共时隔11年后举行的又一次高规格的中央人才工作会议，试图讨论如何培养人才，以解技术人才短缺的难题。这个会议由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习近平发表了讲话。习近平表示，当下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渴求人才，因此要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为实现2035年和2050年目标打下人才基础。习近平还说，要为人才松绑，赋予科学家更大技术路线决定权、更大经费支配权、更大资源调度权，要培养造就大批的哲学家、社会科学家、文学艺术家等人才。值得注意的是，在提到哲学家的时候，这次习近平并未将他之前常挂在嘴边的马克思主义放在前面。外界分析，此举不知是习近平有意为之，还是疏忽了。习近平自上台以来，不止一次提到科技自立，要求培养人才。为了解决芯片荒和科技芯片荒问题，中共已投入重金打造半导体产业。但是中国经济周刊去年底发布的调查报告表示，全国造芯大跃进的背后，多地的明星芯片项目都已烂尾收场，留下一地鸡毛。美国著名播客主持人乔·罗根近日表示，他认为美国前总统川普一定会在2024年再次参选美国总统，并且会击败所有其他候选人，赢得选举。罗根在主持乔·罗根的体验节目时，和嘉宾阿曼达·洛克斯讨论了这个问题。洛克斯问罗根，你是否认为第45任美国总统川普将在2024年竞选？罗根非常肯定并直言不讳地说，川普将100%尝试再次竞选。他还在对比了川普和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并判断川普很可能会赢得2024年大选。罗根认为 川普无论是同拜登还是哈里斯对阵都将会胜出。他讲到，当民众看到拜登的讲话，看到他的衰败之后，就不可能再选拜登了。罗根仲认为，民主党人本不应该在2020年推选拜登为总统候选人。他说，他们做得很差，民主党人将事情搞衰了。对此，洛克斯回应说，即使拜登不是很令人鼓舞，但是民主党人可能会推荐其他候选人挑战川普，比如现任总理哈里斯。对此，罗根说，哈里斯会输得很惨。罗根给出的理由是，民意调查显示，哈里斯已成为50年来最不受欢迎的副总统。另外，罗根还认为，拜登的健康状况亦比他没办法再同川普对决并且获胜。他讲到，现年78岁的拜登曾经接受过脑部手术，认知能力正起到下降，因此不可能再成为总统。9月29号，美欧新成立的贸易和技术委员会在匹兹堡为期两日的会议拉开了帷幕。会议将讨论美国和欧盟如何配合在10个重大的贸易和科技领域和中共竞争的问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商务部长雷蒙多、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和欧盟贸易专员东布罗夫斯斯基和欧盟竞争事务专员维斯塔格都出席了会议。目前芯片短缺、人工智能和科技竞争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美欧贸易技术委员会下设了10个工作组，分别重点关注技术标准、绿色技术、供应链安全、数据治理、出口管制、投资筛选和全球贸易等问题。该委员会希望各国彼此合作，更好地面对中共的挑战。维斯塔格表示，所有10个领域对欧盟来讲都是很重要，我们所取得的是一个涵盖进攻和防守利益的一篮子计划。雷蒙多则讲到，这次会议的一个关键重点是和欧洲盟友讨论怎样限制中共的非市场行为，包括中共向美国和欧洲市场倾销低价钢铁等问题。美国跨国投资银行和金融服务公司高盛集团近日发布报告说，中共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近年来呈飞涨趋势，已从2013年的16万亿增至2020年底的53万亿，相当于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 52%。 南华早报9月29号引述了高盛集团的报告，表示中共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隐性债务总额已增至国家经济规模的一半以上，并且高于官方公布的中共政府尚未清偿债务的总额。报道表示，因为中共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账目从未被公开过，高盛是在这里对2000几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有息债务报表进行分析之后得出的这些数据。目前中共地方财政因土地销售速度减缓而陷入了压力，因此高盛认为北京有必要以弹性手法处理这个问题。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面临更多阻力，包括不情愿的消费者，导致土地需求下滑的住房市场危机、电力短缺和供应链中断等等。高盛经济学家魏正涵发布的报告说，中共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大多集中在营建、交通和工业集团等产业上，合计占债务总额的近 40%。 其中江苏省负债占全国之冠，去年达到约8万亿元。魏正涵在报告中写道，因为土地出让金是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随着房地产开发商中国恒大集团危机的恶化，土地出让金的销售亦随之放缓。为弥补资金短缺，高盛建议中共政府将2022年的债券配额在今年的 3.65 万亿元的水平上再增加5000几亿元。高盛估计，由于能源短缺和大幅削减工业产出增加了巨大压力，多达 44% 的中国工业活动受到了影响，可导致第三、第四季度的 GDP 增长年率 下降一到两个百分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八月以来，从中国发往美国的集装箱货柜价格已暴涨了十倍，创下历史新高。据分析，新冠疫情是造成货柜价格飞涨的主要原因。往年的数据显示，从中国发往美国的一个40英尺的集装箱海运价格一般在1000到2000美元之间，而今年的8月以来，这个价格已经突破2万美元，涨幅达10倍。业内人士分析说，今年的海运能力因为多国的防疫政策受到很大的限制，压船压港的情况严重，从中国运到海外的集装箱在卸载后往往没办法如期返回，因而造成集装箱运费飞涨。自从今年1月以来，全球海运价格一直呈飞涨趋势，集装箱一箱难求。从1月到9月，中国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报价就上涨了 90.34%。 据中国财经杂志报道，中国天津粤信物流公司员工黄轩表示，因为集装箱短缺，目前企业需要好似抢春运火车票一样抢集装箱。价格方面，从天津发至洛杉矶的一个40英尺的货柜的价格在2019年为1600几美元，而现在的价格是15000美元。在中国从事船舶代表业务的李先生同大纪元时报讲，集装箱短缺的主要原因是疫情带来的封城令导致很多集装箱到港后不能够马上卸货，堆积在港口，空箱拉不回来，一直恶性循环。他还表示，疫情令整个货运行业系统都受到了影响，以码头为例，在码头开车的工人等亦面临短缺。美国资深中国投资策略专家孙先生亦讲到，自今年初以来，海运情况越来越恶化，海运运力仲未有恢复。他认为集装箱短缺的情况在短期之内不会有好转。自从苹果 iPhone 13开卖后，全球多个苹果门店被果粉他们挤爆。近日，中国一名男子在浙江省杭州西湖苹果旗舰店外高叫支持国产、支持华为，但根本没人睬他。网上流传的一段视频显示，在杭州苹果店外人潮涌动，店内店外的上百平空间已被苹果粉丝他们挤满了，来抢购苹果手机的消费者络绎不绝。当时一名男子手拿住狂音器，不断地高叫支持华为的口号，但是没人因此停下脚步。店内外人山人海的消费者和这名爱国青年的孤单影子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件事引发了网友热议，有人嘲讽说，华为总裁任正非他们家都在这用苹果，这个很讲明问题。有人说，孟晚舟全身上下都没有一个中国货，他还傻到要人抵制美货。每次我都在这试图用正常人的思维理解这种人，发现根本理解不了。自从美国加大了对华为的制裁力度，中共大量五毛同小粉红在网上鼓操外国，要民众罢卖苹果改买华为。但是每次苹果新机销售时，苹果旗舰店内外都被挤得水泄不通。去年同今年苹果发布新机的时候，苹果官网都一度因拥挤出现宕机现象。对此有网友调侃话，就这样抵制苹果买国货咩？怪不得外国根本不怕中国抵制呢。还有人说，都是口头革命派，其他的不知道，就知道嘴上讲不要，但身体好诚实。关于人类寿命极限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个热门话题。英国最新研究显示，人类似乎可以活到130岁，不过这种几率微乎其微。据中央社9月29号报道，刊登在英国皇家学会开放科学期刊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虽然人类的死亡风险随着年岁的增加呈渐增趋势，但是这个风险最终会趋于平稳，并维持在50%左右， 因此人类似乎可能至少活到130岁，而且人类的寿命没有限制。研究团队还分析了两组人群的资料，第一组是新释出的来自13个国家的110岁或以上的超长寿人群，第二组是意大利，在2009年1月至2015年12月期间，年满105岁或以上的长寿人群。研究最终得出了一个惊人结论。领导这项研究的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统计学教授戴维森说，超过110岁的人再多活一年的几率，就好像抛掷一枚公正硬币一样，出现正面或反面的几率皆为 50%。 戴维森还表示，因为现在我们可以取得更多资料，所以这项研究强化了先前的结论，并使他们更正确。任何对极高龄的研究，无论是统计学研究还是生物学的研究，都会涉及外推法。但是他也讲到，尽管从理论上来讲，人类可以活到130岁或者是更高龄，但是就算是对于110岁的超长寿星来讲，要活到130岁的几率亦只有1/100,000。戴维森预测，世界可能在本世纪内见证活到130岁的人类，但是如果没有重大的医学和社会发展，人类要活到超过130岁是极不可能的。世界卫生组织的最新报告显示，上个礼拜全球新增新冠病毒确诊人数和染疫去世人数均有所下降，平均下降率为 10%。 世卫组织9月28号发布简短声明说，在过去的一个礼拜内，全球有大约330万例新增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和大约55,000个离世病例，均比前一个礼拜有所下降。报告表示，新增感染和离世人数降幅最大的是美洲、中东和西太平洋地区，其中一个礼拜新增病例减少最多的是东地中海区域，降幅 17%， 其次是西太平洋区域，降幅为 15%， 接下来是美洲区域 14%、 非洲区域 12% 和东南亚地区 10%。不过欧洲地区的每个礼拜新增感染病例数和前一个礼拜相似，而美国在过去一个礼拜的染疫病例下降了 31%。 世卫组织表示，自从去年1月全球病毒大流行以来，全球已有超过 2.31 亿人确诊，累积染疫去世的人数已超过了470万。英国牛津大学我们的数据世界提供的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数据显示，目前全球有近 50% 的人口至少接种了一剂新冠疫苗。截止到9月29号，全球共接种的疫苗数量为62亿剂。今日的新闻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这样当日的节目发布时，你会在第一时间里面收到我们的通知提醒。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也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再见。